那么拓宽的办法很多，比如说主张压庄来被逃土，也就是说这边这个城这个房子歪掉了，那这边城墙大，我在这边呢把基础加大一点，在这里压几根桩啊，让它以后城墙小，这边不是城墙少了，哎，我就掏土，哎，那个小管子进去掏一点，掏一点，掏一点，使它的土少，以后土少了以后，它这个松掉了吧？哎，这边弄得扁平大一点，就是避死造应，避死造应。这是都是拓宽里面的，拓宽呢实际上也是，不同的建筑，使用的这个手段呢，应该说不一样的。大致有那么几种：陶土这边加固，就这边一的解除，这边加大这个支撑，就是这两条途径。那么好多这个里面拓宽里面还包括另外一个，有的古建筑，这个保护的建筑，不是要把它搬走嘛，迁移，就是整体移动，这个也属于技术拓宽里面的。那当然需要的设备啊，需要的建设啊，要非常的到位，非常到位。这个是技术拓宽。整体搬家啊，整体搬家，这个例子也多得很啊，多得很。需要处理的土呢，就是需要地震的地质处理的土呢，有软土，有石屑性土，有异化土等等，是吧？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特殊土啊，特殊土需要进行地质处理。那么软土呢是最典型的，软土是最典型的，就是在东部地区、东南还是特别沿海的，这软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类土。刚才我们讲，我说江苏的路好，江苏的人基础的这个好一些啊，还是舍得投入啊，还是用事做事比较用心啊，是一个方面。但是有一个地利之变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让我们大陆我们搞建设是天时，那我们这个人的素质是个人和吧。但是有个地利，我们江苏这里软土少，像南京这里就少软土，除了讲少部分的这个沟塘啊什么啊，不像这个浙江上海那么普遍的啊，那么普遍。浙江沿海那都是软土，对吧？福建啊，这个广东啊，沿海这个都是软土，而且都把这海洋沉积或者三角洲沉积的一些软土啊，这个软土是，那肯定这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典型的特点就是强度低。强度低到什么程度啊？如果快件指标就 CU 啊，大概也就20个千帕以内，那到了30就好的了，都很低，强度很低，那就我们一踩就陷进去了，这样的软土。这个压缩性高，它的空隙比大，含水率高，空隙比大了，那么大于一，是大于1.5，高含水量，高含水量。那当然了，它压缩系数大，或者压缩模量低，压缩模量当然2个兆帕以内，那非常高的。我们一般的土啊，就我们青江上这个地方啊，就我们这个楼旁边这个土，大概也至少要3-4个兆帕吧。它那个2个兆帕都不到啊，2个兆帕都不到，很软。 这是软土的特点。软土呢，通常要进行处理，有时还会易化染啊，有时还会易化染。另外呢，就是所谓暂停土，也是软土。暂停土就是我们这个随便乱七八糟，你见到垃圾、生活垃圾乱堆的那些暂停土，啊，或者哪里开挖的倒了这个土，这个是暂停土，就说是不是天生的，是人工搬来的，是啊，这个暂停土，这个填的，这个填实际上是个动词，啊。又是名词又是动词，占田土意味着是别的地方搬了填到这儿的，不管你是什么垃圾也好，还是开挖土也好，还是什么别的东西，就是乱七八糟的，就占田土。让我们经常在这个地质勘探资料里头看到，我们城市里看到占田土，第一层占田土，厚多少几十公分，这都是什么旧房子推掉了，盖新房子，旧房子里面去碎砖碎瓦了，一些乱七八糟的土啊，哎，这个叫暂停土，暂停土，暂停土比较杂，那么密度不够，而且这个颗粒分布也很不均匀，那么这是一类，哎，这是一类。另外还有呢，叫冲填土，冲填土在我们沿海可多的不得了，现在叫围海造地。这个沿海啊，几乎到处都是围海造地。围海造地呢，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很怪的一件事情。从效益上来讲，它是赚钱大赚，就开发商和政府一起合作，哎，做一个 BT 项目啊，说是。把这块地造出来，一造几个平方公里啊，几十个平方公里，一围就把这个海填起来，造一个地，造这个土拿来呢，就是海里面冲上来的，从外海里面把那个淤泥啊什么冲到这里面，让它沉淀，这个就是冲填土。冲填土呢？它有它的特点，第一个饱和的含水率高，第二个颗粒不均匀，风险比较明显。比如说抽过来的这个管子疏通过来，这一边出口，那么在这个出口部分，这个颗粒会粗一点、圆一点，它就细一点。通常颗粒都比较细啊，粗颗粒少。要有沙就好了，要是冲上来的是沙了，可是宝贝啊。都是淤泥，淤泥为主吧。那么这个是估计又慢了，颗粒细啊，需要处理，这需要处理。这处理了变成一块有一定的强度、有一定有效应力了以后，那变形就不是淤泥，不是这个原来那个泥浆的那个变形了，对吧？有达到一定强度和变形模量的这个土，这个就值钱了，它开发房地产开发什么，那就值钱了。那么这个现在最多的可以说非常的多，沿海啊，非常的多，这个要处理，不能处理，不处理的话绝对不能用了啊，绝对不能用，用不起来了啊。那软土的性质，我们讲就是说它是刚才讲了这个地，这个高含水量、高空气比、地这个强度、地膜量，对吧？地膜量还有这个灵敏度也高啊，灵敏度也高，这些都是这个一些主要特点啊，流变性强啊，还有这个。占田土是成分复杂，没有规律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因为成分复杂了，所以它这个什么水化啊、什么腐殖质啊，就是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都可能都在里头有啊，这个是必须处理。冲填土呢，冲填土的特征不均匀、欠骨结、 对吧？千古绝。另外呢，还有其他的土，比如黄土、色线性黄土，色线性黄土我们也要处理。色线性黄土实际上我们处理也很简单，你不是色线吗？我允许给你冲点水，让你水浸一浸，盖掀的掀掉一些，或者我加些核仔在色线能让你掀掉，这样子，是吧？但是要说真正做起来了，我们还得有些技术，具体的技术方法，具体的技术方法，哎，那么我们呢，就从这个具体的技术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第一个来讲，电程啊，所以我们几大类已经弄清楚啊，弄几大类弄清楚，我们现在看电程法，就是换田的一个变种。我们说这个不好，把它挖丢了，填些好的。我们选择这个不好的，少挖一点，但是我在那上面垫，就垫一些好土，实际和换土原理是，这个工作原理是相似的，是相似的，叫垫层啊，垫层。垫层呢，你可以选一些好的材料，什么碎石、矿渣啊，就是比较好的一些东西来垫起来。啊，来垫起来，那个垫了以后，当然效果越好。当然垫你要这个垫层本身这个土要压密，要压密的，你不压密是不行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地方是因地制宜的。你说我要碎石做垫层，你这里整个就找不到碎石。啊，你说我用的沙当堆成，我这里就没得沙，那是不可以的，那没有办法。你说我这里有个矿山，矿山呢有些矿渣，哎，这个矿渣你看呢，你看能不能用？啊，这个粉煤灰，而且电厂的粉煤灰能不能用？当然。单纯的粉煤灰是肯定不行的，要加其他材料啊，加其他材料。哦，你说这个地方有一个临时高，临时高是这个地里小山呢，我用这个，那又不行，那个材料行不行？就我们这里研究的临时高那个材料，你直接拿来用它是不行的，看起来强度很高，啊，压缩性也。就是模量也不低，但是它这个淤血就化软化，就像沙一样的，也容易液化。还有呢，淤血就膨胀，到了冬天一冷了，一冻的话更胀，一胀胀就几倍的体积，那肯定不能用。从这个材料对炉小山了也不行，所以呢，所以一个因地制宜也很重要。换田换田，那么最后换什么材料？你可以换珊瑚土啊，我有粉煤灰，有煤灰，再加上土，再加上你这个水泥，做成这样的东西，哎，垫起来也不挺好吗？对吧？一定要结合当地的一些这个材料资源，它这个做起来简单，就工艺上简单。说完做的就是我们必须拿一个材料先做一点试验，怎么配啊，配比啊，含灰多少啊，然后这个甚至于水会比含水量啊，这些都要测，然后我们做一些碱气试验啊，做一些压缩试验，哎，说还行，那就行了。那么这个是预先做一些这方面的探索，就是做试验方面的这些方面的探索。另外呢，就电层以外呢，我们说对于软土呢，还有一种叫预压法。预压法大家也听到的可能比较多，这预压法实际上就是透过加一个核载， 通过加一个核载，使它产生附加应力，附加应力产生孔压，这个孔压呢，它又会消散，我们让消散，然后有效率增加，对不对？那么要想加快它消散速度，所以呢，我们叫打排水板、打沙井，那这是加速排水速度的，加速固接的。那么这个核载呢？这个核载，我们可以用堆载，就是我们东西材料堆在那里，使它作为核载，或者我们用真空，在表面上抽真空，真空一个作为一个负压，那外界都是大气压，这里面本来是个大气压的，后来我们一抽，里面变成负压了，相当于外面加了一个大气压的核载给它。所以固接是两个条件，一个是核载，一个是排水通道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方法的这个两条，我有核载，然后再加排水通道。你排水通道不够，我等你等不及，我加排水通道，打排水板，打沙井。我对于核载，我们有那么多材料，没多少什么，怎么办呢？我真空雨压，我凑真空，相当于外面加了一个大气压，这个大气压当然真空都是有损失的，一个大气压不到，大概0.8、0.9，还得0.8是一般能达到的，0.8就相当于每平方米80千帕，我们每平方米80千帕就是8吨，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我们大面积堆在4米多的土。这个也很可观哦。那我们高速公路上为什么经常用堆载雨压呢？就因为我那个高速公路反正是要填土，我就这个填土填上去也是路基的一部分，同时它也是一个核载，这是说我在做路面之前所加的，让它沉降，比如说固接度达到90%了，好，这个是可以做路面的，那个上面不对应沉降，统统可以找平，所以这个是最便宜的，最划得来的，因为本身它是机构，本身它是有预压核载，最划得来。你说我这里要盖一个这个教学楼，这个教学楼这个无限预压，你搬那么大一个核载来，先把压着，然后再把这个搬走，然后再。你这个划不来了，你这个划不来了，但你可以兼顾，我这里呢有堆了好多建筑材料，将来那个地方还要用那块地，我把这个建筑材料堆成那块地，那个地怎么用个堆个一两年，我不要让我出事，他也预压了，这个倒是附带的，所以预压就是掌握两个，一个核载，一个是加通道。当然也还有一个什么降地下水，我们叫做这个叫抽水，我们说抽地下水下降的时候可以使有效率的增加，对吧？是地面沉降，那我就抽啊，在这一个地位那我就抽水，让它降个2米，你算算看有效率就增加了多少了。当然你这个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把周边的环境搞坏了。你这里抽水倒是预压了，那我旁边的这些设施呢？我这些生态环境呢？所以这个是生动的。所以我们搞工程呢，我提出一个观点：工程与环境的关系，就工程对环境的影响，以及环境对工程的影响，这都是我们搞工程必须注意的。我在土力学那本书上的前言上面，我有一句话，就是面对这个资源环境的挑战，就年轻学子要是用这个责任重大吧，任重道远，资源环境，所以我们搞基础工程搞地基处理，实际上就是以及我刚才说的面对环境的问题，就是资源环境的问题， 我们没有不搞什么资源和环境，那我们学这种干嘛呢？如果说你搞工程破坏了环境，那你搞它适得其反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啊，必须注意的，也就是这个概念必须掌握。那么对于软土，对于暂停土这个方法，这个预压法，那就没有排水通道的一说了，排水通道自己就有，对吧？你要看什么土啊，这里到这儿。